谢谢你来到我想问问题。我喜欢对话，喜欢在对话当中问问题，也喜欢被问问题，因为我想更了解你，也更了解我自己。欢迎分享这个频道给那个你想更了解的人。
我想问问题的朋友大家好，这个是我们2024年新年的第一集讨论。通常华人世界不想讲到的死亡这个话题，因为我去年去了墨西哥，去了亡灵节，所以我一月底也开了一次亡灵节分享会。在那次的分享会上，有朋友就说，没有想到在这么接近农历年的时候，我居然要来听死亡的话题。好，所以呢，我们就会用死亡的话题来开展这一年，其实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那今天来的朋友呢，是我很好的学妹跟朋友佳慧。佳慧在我们这个频道的第18集，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第18集这一集也有很多朋友觉得非常受用，因为这一集在讲如何将一手烂牌换回好牌。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人生当中可能就是会有很多次拿到烂牌的时候，但是你总是可以把它转成好牌。那要怎么转呢？如果你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请选到第18集来听听看。那我们今天会约这一次，是因为佳慧看到了前阵子可能很多朋友也看了非常这个火红的韩剧叫死期将至啊，如果朋友还没有看过，我也会在这一集的文字栏放一个连结，好，你可以点的连结去看看，我们非常推荐你来看。佳慧那时候在一看完这部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说，我好想要分享这部剧哦。我就说好，那太好了，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部。所以让我先来欢迎佳慧，然后就请佳慧说一说为什么你这么热切。我很少看你看剧可以看到这么热切的反应的。
好，学长好，各位这个频道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跟大家分享一下《死期将至》这部韩剧为什么让我这么想要跟大家分享。它是一部剧，可是我觉得它在人生当中会非常受用，是因为它讲的东西真的都好贴切。我自己是一个助人工作者，这个戏剧当中我看到的点，它让我一开始的时候完全陷入说，啊，对，人生就是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好痛苦哦。它的那个剧情的编排会让我觉得，即便我是一个助人工作者，我都很快会落入那个无助，跟会理解说，哦，对，就是遇到这件事情，难怪这个人会想要死，任何事情都救不了他。等到他见到死神的时候，死神强烈的苛责他说，你这个自私鬼， 你这个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跟主角一起想说，你才自私吧，你这个死神一点都不知民间疾苦。人要是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难题，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不被理解或不被给机会，谁活得下去啊？我
在这边稍微打岔哈，因为可能有一些听的朋友还没看过，我们就很简单的说一下，这男主角是遇到了多少的打击跟痛苦。
哦，我就是不想爆雷，所以我本来一心里在想说我大概讲到什么程度。好，遇到什么打击，比如说他韩国求职 很难嘛，要进到一个大企业好工作很难，
他们是地狱朝鲜啊，地狱朝鲜，
对，没错没错。第一次，欸，他还没有大学毕业就得到一个大企业的面试机会，就是 一片光明又灿烂。他要面试前遇到一个车祸，总之导致他没有得到这个工作，再来他就多年都再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多少年什么细节不要讲，好，就是总之就是本来光明又灿烂，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倒霉。女朋友妈妈都在旁边都鼓励他，他也曾经 很正向很振作，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失败是一时的，成功一定会来，
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想要认真把一手烂牌换回好牌的年轻人，
啊，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也是有努力的那一种哦，不是 一遇到挫折他就倒下这样，所以他中间遇到很多状况之后，他又去面试，因为女朋友就是这个朋友自己也成长，后来女朋友也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那一天也知道女朋友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他要去恭喜女朋友，就看到有人送女朋友回家，开着一台好车送女朋友回家， 他远远看着，他就告诉自己说，他不能够再耽误他的女朋友了。他觉得他这7年来没有任何的进步，什么听起来很拔辣，对不对？那个剧情，但是我刚刚强调是说，他让我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助人工作者，我很容易在别人可能跟我有一些，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可能去找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啊，又是这个方法，我知道你在帮我做什么，进行什么技巧。可是他的剧情安排会让我，至少我个人啦，完全进入主角的那种状态里面。我自己也在那个负面情绪里面。我事后想想，哇，那个安排真的让我很融入这样。我很惊吓一件事情是，当男主角看到他的女朋友有一个人，他手上捧着花，有一个人开着名车送他回家的那个 moment，我心里跟主角一样想说啊，完了，女朋友要跑了，跟主角想的一模一样。所以主角也就直接跟女朋友讲说：“我觉得我不要再耽误你了，你应该去找更好的对象。我自己觉得他很棒，但后来我就知道他有多蠢。离开女朋友之后，回到住宿的地方，发现连房东都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已经付不出房租了。然后经过，因为他东西被搬出来，然后整个下雨，东西都淋湿了。隔天早上醒过来，因为他就没地方睡，他就窝在他的租屋处的外面，就睡着。隔天又收到没有录取，
就2天，好像就是这种2天之内发生了超多事情，然后就觉得
超
怎么
多，
人生可以衰成这样，对不
对，怎么可以倒霉成这样？
对？对。
那他的编排是让你知道说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这么重。
好哦，我们现在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男主角的遭遇，刚开始的遭遇，以及他为什么会开始经历这个死亡
死
的
亡，
历程，对对，死亡的历程，初步有一些感觉了哈。然后后面当然我们就如果可以不要爆雷，我们当然会尽可能的不要爆雷。但是我想呢，反正
好
这
难，
个世界就是一个到处爆雷的世界，因为大家可能就算没看过剧啊，你在网络上搜啊什么的，你也会看到一些雷。我们就是自然的爆雷好了，我们这样设定好
好，
了。
虽然我太想大家去看了，
对，
尽量对。
对。
然后他不是死神，不是这个场景，就是看到死神的这个场景，因为其实他还没有真的到地狱或天堂，因为他就是在跟死神见面。死神先告诉他说：“你选择的这个方式是自杀，这个方式是非常愚蠢。”他在跳楼前其实是有一个桥段，就是妈妈有打电话给他，他选择接跟不接，他人生会完全不一样。但原本他的这个状况，他就是没有选择接起妈妈这个电话，他就跳楼了。那自杀这是一个重要关键，是剧的一个重要的安排。那它里面有个重要桥段，就是他跟死神有很大的争执。这个男主角一直在说，这个世界对我不公不义，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就是自我要求，我也不是不好好念书，我也不是不好好的想要找一个工作，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死神就告诉他说：“你确定你眼睛看到的世界，你理解的世界，你理解的他人的想法都是对的吗？”他说：“对，我想的就是对的，我看得很清楚，我绝对没有误解任何人。”就死神要交给他的任务，他如果没有达成，他是要下地狱的。死神有让他看到地狱长什么样子，地狱是的确很可怕，他就让你觉得真的很可怕。那这个时候引发男主角的东西是，我觉得可怕没有愤怒这么多。就是他害怕的感觉没有愤怒这么多。第一次他跟死神见面的时候，他真的超愤怒，他带着非常非常愤怒的情绪去死就对了。死神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一直这么愤怒的话，那你只能下地狱。他的这个死亡旅行就是时钟的这个一次、两次、3次、12次这样。死神就告诉他说：‘你唯一能做就是想办法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活下来。’”你要想办法活下来，但他就经历了好几次，就是莫名其妙就死掉了。他经历过，就是自己是小 baby，也经历过自己是杀手，
对，好像
对，
还有
经
大
历
老板
过，
什么之类的
对，
啦，
大
就是
老
可
板，
能各种
对，
生活。
他不能安排他的生活，但是他可以在他遇到可能要死掉的状况下，努力想办法活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每一次的这个角色都会让你很惊奇，因为其实他每个角色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这个关联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人跟这个人有关联，那个人跟有关联。他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遇到个车祸，他吓到，所以他面试的状况不好。他那时候面试的那一个大财团的那些面试官后面的那幅画，也跟他后来其中一个角色杀人魔画家画的画就是同一幅，就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桥段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也让他去感受一下，比如说不同的角色他死掉的时候，他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既然这样，我就赶快把这个都经历完就好。死神就安排一个让他不能够想要结束生命的角色。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催泪的片段，还有个角色是他变成一个很帅、很漂亮的一个广告明星。那这个广告明星就是跟他女朋友有接触的机会，对。那这个接触的机会是让他可以跟他女朋友面对面的去说明，因为他女朋友其实是很自责的。他用了这个角色跟他的女朋友说，请他不要再自责，这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错。他女朋友才刚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两个就一起惨死车轮之下。他至少跟他女朋友讲完了，可是他到了后面，他有一个角色是可以跟他的妈妈有所互动，跟他妈妈有所互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他妈妈讲，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妈妈，就是怎么样在过日子的。比如说，妈妈是一个清洁工，很努力的生活养大他。当他自杀之后，他的朋友们，就是妈妈的同事们，有任何喜事都不想要邀请他的妈妈参加，甚至觉得他妈妈很晦气。觉得妈妈是一个很倒霉的人，妈妈都只能吞下来，但她的吞下来并不是对其他人愤怒，而是看着孩子的，因为她那时候在打扫的时候有看到一个 slogan，那个 slogan 大概意思就是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还是什么的，所以她那时候好像每天工作完都会去看看儿子骨灰跟他的照片，就是跟男主角讲，跟他讲一讲他今天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可以投胎到好人家。希望他可以投胎到一个有智慧的妈妈的肚子里。如果他这个身为妈妈的人更有智慧的话，孩子就不会选择自杀。
所以听起来妈妈也是活在自责当
非
中。
常非常自责，而且觉得自己不够有智慧，所以导致孩子是没有来找他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也跟孩子说，不论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走完，不要中途就决定去终止自己的生命。
不
他
要
最后
怕。
的一个角色让他就是没有办法结束这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哈，这就是这出戏好看的地方。我想大家在看剧的时候，可能自己会有些评判，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是，这个妈妈已经尽她所能的站在她觉得适合的位置，跟保持适当的距离去陪伴她的孩子，用各式各样她能够用的方式。那我想，死神要说的是，全世界都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认为是怎么来？我们是怎么去评判全世界都抛弃我们？其中一个角色，他需要很早就起床，要比所有上班的人都要更早进办公室，把环境打扫好的这个角色，他在坐在这个地铁里面，他看到说，原来有很多人年纪都很大了，这些年纪很大的人就开始要为生活打拼，他们就已经坐在地铁上，这么多人都为了生活在努力，我一个20几岁的人，我怎么有资格说我已经为了人生打拼过，然后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跟这些人比起来，我有什么资格？但这次已经是他最后一个角色了。但他之前每一个角色，他都非常愤怒，越前面越愤怒，然后甚至会跟那个死神就是要打起来，扭打起来。大
我
概
听
就
你一
是
口
这
气讲了这么多，我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这部戏对你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太深了，太深了。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它是一部戏又如何？但是它里面讲的东西就是非常受用，就是人生当中我觉得非常受用的一些体悟。
那对你来说，就是你觉得在这个阶段的你，从这部戏，因为我相信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看这部戏，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跟会抓到的点，所以对你来说，最深刻或者最打到你的点 会是什么？
这个真的是我要录之前，我真的已经有先想到，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分享，因为真的对我来说太震撼，因为我被一个很拔辣的剧情震撼到。拔辣就是他看到女朋友被人送回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女朋友这么好，他怎么可能会愿意等我？就算女朋友很挺我，不可能一直等我的。好，他心里的那些小剧场，在我那时候就在心里想说，对啊，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子，不可能有其他的安排。我自己。真的很震撼，我其实的确我的风格是容易有小剧场的人，可是我也锻炼很多年了，一直在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些小剧场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想的，它其实需要证实。可我那时候完全落入这个状况，而且在后面没有揭晓的时候，我真的跟男主角像个一模模一样一样，我没有
所以
任何
男主
其
角
他的想
的
法。
风格可能跟你很像，就是那种小剧场比较多的风
没有
格。
错，没有错，我自己很震撼呢。因为后来后来当有因为有一个角色有跟女朋友互动到，就有去介绍，回头去介绍，其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跟男主角想的是根本是南辕北辙，
就不是同一回事啦，对。
而且那个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他剧情也安排得非常顺畅，他不是就是只是一个很粗浅的想法，不是。他其实安排的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脉络，就是为什么女朋友是可以坚持的下来。那这当中其实也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自我否定。其实，在妈妈还有女朋友还有其他一些人的眼中，是看得到主角其实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能量跟很多很多的条件可以去翻转的。可是，自我否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自己就觉得不可能。那别人觉得可能就没有用啊，就没有任何用。这在我的那个 podcast 里面有一集也会讲到这个东西。
真的，自我否定非常可怕。你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聊一下，就是自我否定这件事吗？因为我
还
觉
可
得
以。
这个其实是这整部剧里面其实关键蛮大的一个。你刚刚一直在谈那个男主角的愤怒，然后觉得全世界对不起他，死神也对不起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跟自我否定有很大的关系。那说说看，你看到这个自我否定的强大的威力。
我觉得自我否定，它的威力可以大到就是，我觉得是把双眼把它蒙蔽起来，甚至不是双眼，我觉得甚至是感官吧，所有的感官都把它蒙蔽起来，把自己彻彻底底的放到一个我觉得很被害的角色，就是。这个被害的角色让自己，我觉得他虽然说是被害的角色，但是他其实是为什么又愤怒呢？他其实就是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男主角是不是这么想，但是我的感觉是，如果有一个人开始陷入那个被害者、受害者的角色里面，是沉浸在一个状况里面，就是你们让我变得这么不好，这一切的不好都不是因为我不好才变不好，是大家让我。不好，那是一个看似受害，但是其实是非常想要卸责的动作。因为我想要这些东西与我无关，这些东西不是我造成的，是我是被害的，我是被造成的。我因为没有你们看到这些能力跟这些条件，其实是因为你们想要觉得我有责任，但其实我不认为我有责任，这一切责任都不是我，跟我无关。所以你们说我哪里好，说我哪里可以。你们其实是在骗我，或者是在想要欺骗我，想要我去负担起这个责任。可事实上，我不认为这责任是我应该负的。其实因为我是受害的人，我没有能力承担这些责任。我必须自我否定，我才相信一连串相信我没有能力，所以我是被害的，所以我是没有责任的。他必须一连串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必须这样催眠，所以我们才会说自我否定。我必须这样一连串的催眠下去之后，我就可以躺平。对，因为其实这个主角在自杀第一次看到死神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躺平。对，因为我既然都已经选择自杀，就是我选择要躺平，我不想要面对这些问题。但你不能指责我不想面对，因为我面对过，我已经7年了，还需要更多吗？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
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自我否定哈，尤其我觉得有一种所谓更不容易去面对的自我否定，就是像这个男主角这一类的状况，就是他觉得我是有努力的，事实上他也真的当然是有努力，用了他认为他所有可以的方式在努力。因为我觉得自我否定，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我就在想的是那个有时候很难去调整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面确实。是付出过努力，所以当付出的努力所谓的不如预期，啊，就是我已经付出了我所认为的可以的所有努力，但结果却不如我的预期的这种时候，自我否定好像就来得非常的顺理成章，而且我可以毫不迟疑的自我否定了。那在这种时候，如果希望可以有一点机会跳出这个自我否定的剧本，我会用剧本来形容它啦。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今天刚好在讲一部剧，其实我们人生每个人自己都是自己人生的编剧，或者我也会说，除了编剧再加上导演，其实我们都自编自导自演我们的人生。但确实，我们有可能会自编自导自演，就是我是个受害者，然后我已经努力过了，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辜负了我，所以我努力也是没有用的，然后就陷入一连串自我否定。就这个主角其实呈现的就是这种很容易有的状态，所以当在其实前面是有努力过的自我否定发生的时候，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点点机会去改写这个剧本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部剧给我很大震撼，还有一个原因，就像刚刚学长说的，我有看到蛮多，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试图用努力来，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类似这个概念。我用努力，即便我好像就是没有成功，我也有一个交代。那这个交代到底要跟谁交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需要自己好好的去跟自己对话。就是我一直努力，所以我应该要我的成果，我预期的。但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成果，就是这些，就是我的努力只能用成果来证明它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成果，这些努力就像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其实努力的过程一定会经历什么？也一定会收获什么，或看见什么。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成果，就是我的努力，完全就像刚刚我们要得到我预期的这些答案，其实是我们个人就像这部剧一直在讲的，我个人认为的、个人认知的、个人想象的，其实是非常的狭隘的。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见，或是我们没有想看见，或是从来也都还没有智慧去理解的。其实这个过程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代表那个成果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对这个成果有更多不同的诠释或看见。因为我们如果不想看见一个东西，或不想听见一些东西，我们就是看不见，我们就是听不见。如何不要用某一些就是我当初做这个努力想要得到的成果来去评判自己这个努力的价值，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念。因为当然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假设我们读书就是想要得到一个学位，那我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学位，我这个努力似乎就是没有价值。的确，这个是蛮明确的一个，好像种了什么种子，你就想要开出什么花，或者是得到什么果实。但人生不可能，因为影响因素太多了。你有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产出这个东西。它中间还会经历很多事，就像这几年的疫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无力。就是说，我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也投资了很多，我也努力过，但疫情就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可是一个疫情也不是有很多人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人成功哦。对，他如何重新的去调整他所谓的成果，所谓的那个我这么努力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或者是这个目标都可以再调整嘛，哦，那只要目的不改，我目标调整一下就是了。好，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思维上面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没有很清楚看见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是不断的看见那很表面的目标，然后那目标这条路走不通，我就想死；这条路走不通，我就完蛋了，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当然一辈子都达不到那个目。所以这出戏最后，这男主角也是在最后一个角色的经历里面去得知人生的目的到底其。 其实是什么。
嗯，
他以前其实都在目标，他没有想过他的目的是什么。
哎，你可以多说，再多说一点，目标跟目的对你来说那个差别是什么？
目的其实我们常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嘛，就是我一个月要瘦5公斤，但是为什么我要瘦啊？因为瘦5公斤就目标嘛。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可能是健康。那这个目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目的，基本上不会改来改去嘛，不会有人说我今天想要健康，明天我现在不健康。
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如果以你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健康常常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如果它是真正的目的的话，很多人减5公斤就会真的减下来。就我想要在这边讲的意思是，那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它必须是非常真实的，你的目标才有可能达成。如果我想到了一个目的，但是那个目的就是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或者是非常受到大家都认同，但对我这个人而言，其实它并不是我真正的目的。
是，就这个目的不是我真的想要的，那就没有用啊。对，就没有用，就高大上是别人的，不是我要的。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厘清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点上，其实是非常需要自我探索，
对，非
而
常
这
操
也
作的关
是，
键。
对，这也是你刚刚在讲成果的重新定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对成果重新定义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反过来探索自己，我真正想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然后大家就是说要这样努力嘛，然后那我也就努力嘛，我就是跟着大家所说的那些目的或者那些目标在走。
是，那这部戏他其实后来的体悟就是，他想要的目的就是跟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女朋友好好的过日子，可是他选择自杀，这个目的完全不见，完全不可能，所以他只执着在前面的他想要找到一个好工作、有好的收入的目标，
对，
用目
但
的
是非常
去。
有可能那个时候他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对，我想这是关键。所以，如果在那个 moment，他可以好好想一想，其实自己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他就会有力量，可以跟当时真的很不好的自己，先好好照顾当时真的很不好的自己。然后，对，因为我觉得他当时，我要强调的是，这部戏我一直都很能够同理主角为什么想死，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我在指责说，哦，这个烂草莓，然后这个什么，动不动就想死，并不是他的剧情，至少我看起来，我觉得很能够融入，我也很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想死。但我们讲到目标跟目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最后我看到最后了，他最后他的目的不是我的，是他的。他的目的其实如果当时他是想得到的，或者当时他的目的是他最后他体悟到他人生其实真的目的是这个，而不是他当时以为的那个，对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冷静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说。对，我的目的其实是好好的照顾我的妈妈，我辛苦的妈妈跟我很爱的女朋友，所以我现在必须让我自己先好，先至少先冷静下来，或者是至少我不能伤害我自己，对，我才可能去照顾他们。
你讲到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就是当然，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属于会接触到比较多还不清楚自己人生目的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管是你在社工领域，或者我现在在教练的领域，所以你刚刚在讲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可以想到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关于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是真的有可能每个阶段也会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假设我20几岁，我现在想的人生目的，跟我30几岁或甚至40、50岁的时候，我想的人生目的，它可能会变，这是一个点，就是人生目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变动状态，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如果在那个非常痛苦到想要去自杀的那个前前后后，如果可以真的想清楚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的话，可能就不会在那个时刻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个人极度的愤怒或者痛苦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能量再去处理想清楚人生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前面讲到一个 一个很好点，是在那个时候我被我自己蒙蔽了。你刚刚用蒙蔽这个词，我觉得超好的，就是那个蒙蔽指的就是我就活在一个受害者的世界，就在我此刻的那个世界里，我就是一个全世界最衰、最倒霉、最痛苦、最不值得再活下来的人了，在那个 moment。所以在那个 moment，我真正的人生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在那个世界里并不存在。因此，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几个可以讨论的路线了哈。是第一个路线，就是关于寻找人生目的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在还没有活得非常痛苦的时候，就能一直去理清他，跟他接近啊，这是一个路线。那另外一个路线，其实就是我相信这部剧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其实它很大程度是反映了韩国年轻人的心声啊，哈，因为韩国年轻人真的很多人都这么的痛苦，因为韩国的环境跟台湾一方面又很不一样，他们是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生存世界，所以你不进入大企业，你人生基本上就是有一点无
就
望
没
了的那
望
个
了。
概念，对。但台湾相对是虽然都中小企业，有很多弹性跟灵活的选项，但是那就是一个人他生存的环境，所以当一个人生存的环境让自己觉得我好像别无选择了，我好像已经努力到再也不能努力了的这种痛苦的时候，他到底关于人生目的这件事情，他还可以怎么去有一点突破？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方向那个会聊的点不太一样，看看你还有没有想到什么方向。
我刚刚还有想到是这部戏，它试图让大家至少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自杀是让人生的痛苦结束的方法，那你可能错了。当然，那个看到死神，这都是虚构的，没有人知道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可是他戏里面要讲的是，你最爱的人会承接你的那些。你以为因为你死掉就可以结束的事情，那至少主角他并不想要去让他最爱的人承接这些痛苦，或因为他而产生的新的痛苦，他并不想要，所以他一直以为他只要自杀了，这一切就会结束了。那整个剧贯穿的就是不，你错了。那你选择自杀之后，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问题、这些状况，它都是存在的，而且你本来想要承担，你都没有办法承担了，你想要保护他们，你也没有办法保护了。但是由爱你的人继续承担这些事情，即便你现在想要扛起来，也都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要传达的一个想法跟理念是这样子。所以在后来他的角色承担之后，就各个角色的他的去经历这个角色的人生的时候，他其实在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为什么他能够找到他人生的，就像刚刚学长说的，可能不同阶段，你的人生目的可能会改。他也是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他才能够找到说，其实原来我人生的目的只想要能够保护我的妈妈，能够保护我的女朋友。他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去感受到说，原来我只要活着，我其实就能够找方法。因为我死掉，我连形体都没有了，我连想要去拿把伞帮他们遮风避雨都没有办法。我是变透明。我是没有办法靠近他们，所以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渐渐的理解到说，原来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这样。如果说延续刚刚学长说的这两个可以讨论的重点，我就在思考，就是说如何让人们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这些很平凡的小事就是幸福，其实也是这一部剧里面贯穿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它里面有男主角讲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人生不就是每一天组成的嘛？今天可能很开心，去旅行，吃到喜欢的东西，然后有达成一个目标，好开心。明天可能刮风下雨，跟人家吵架，然后被老板骂，然后可能考试没有过，可能面试被人家拒绝，后天可能怎么样子？可是人生不就是这一切的不同的日子组成的嘛？下雨是一天，大太阳也是一天。 什么状况也是一天。其实人生就是这些东西组成的，组成了人生。可是如果说今天，因为他在不同的，他一直在过不同角色的人的人生嘛，他就发现说最痛苦、最痛苦的状况是来自于他不能够过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刚刚学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那个目的要是他自己，不是什么高大上，也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不是他人的，就是他自己的。所以你这个剧里面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最后求死神可不可以让他自己过他自己一次，他不要再过别人了。因为如果一直做别人，一直要完成别人的目标，因为他其实那时候为什么想自杀，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达不成这个是个韩国社会期待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要达到的这个目标，他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会去死。他后来才发现说，如果他一直过着的是别人期待的人生，一直要达到的是别人要求的目标或目的，他没有，他因此就看不见自己的，因为他会否定自己嘛，他会觉得自己要的东西不是这个社会要的，这不重要，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是重点，所以是不是有因为这样，他当时自己的目的是发挥不了功能？因为原本他就很爱他妈妈，他也很爱他女朋友，可那时候那个他自己真正的目的被蒙蔽了，别人的目的抢在前面，他觉得他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就想不起来他自己原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整个剧就是让他在经历别人的人生，他必须去过别人的生活，最后他才发现，原来做他自己，他完成他自己的目的，就是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女朋友，这个人生才是值得的，才是真实的啦。否则，如果我一直过着别人的目的的人生，那就不是我的人生，也不是真的人生。所以我会觉得这样串起来，真的就是这个戏很重要的要传达的理念。
而且你刚刚在描述这个的时候，就让我想到的是，其实在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华人，应该是说亚洲人的世界哈，在亚洲人的世界里，活在别人的目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普遍而常见的，因为很容易被社会制约，然后被从小的教育洗脑啊等等，就是除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一个人提前的去意识到我这个人的主体性到底是什么。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开始会去思索这件事。我觉得也不要说很快就有答案。其实我觉得不要把一定要有答案这件事情想得太重要，而是有一直开始在想着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然后并且去做各种尝试。光这件事情在许多亚洲人身上，可能都不一定在有生之年会发生，
是啊，是
或者
啊。
是在都要到年龄，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用孔子的说法，几岁知天命啊？你有印象
因为
吗？孔子说几
你
岁知天命？
看，60而顺，对不对？
对啊，六十而顺
六十
啊。
而顺，70
对
吗？
啊，
七十
七十
吗？
就从心所欲不欲己了。
等一下，是50吗？
对啊，
五十，
五十啊。那
我
你
好
想，
佩服哦。
以孔子那个年代，活到50岁已经算长寿了。
对对对，没
那
错。
也就是说，你如果按这句话的脉络来说，在孔子的那个世界里，他觉得活到了50岁可以知天命，是已经活到人生搞不好快要结束了没多久之前才知天命。那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现在可能活到七八十或八九十的几率很高。那从50到七八十或八九十，其实还有蛮大的一段时间。所以假设这样想，好像50可以知天命，那就非常棒啦，因为你后面大概还有十几、20，甚至30年可以发挥你的天命。我觉得我们现在从亚洲的脉络来说，因为我刚刚讲孔子是亚洲人。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在30岁、35岁、40岁就知天命，那其实你的人生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活出自己的目的这件事情的时间就会更长。那如果我们现在假设的是，当一个人活在自己的目的当中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会感到充实跟幸福的比例会比较多，并不是说活出天命就不会有遭遇痛苦挑战，并不是这个逻辑，但是至少你会非常清楚知道我在为何而战，因此鼓励大家尽早的 去探索自己的人生目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当然也算是社会上的一种风气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现代人，要说是现代人比孔子那个时代好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如果我可以尽早的开始探索人生目的，那可能对于我这个人的发展，而且现在也比较接受多元性的发展，会是有帮助的。但然而，我想要讲任何的现象都是一体两面，就是凡事不能太极端了。我觉得太极端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现在因为非常鼓励探索人生的目的，所以呢，就会导致了躺平是一种极端的现象啊，或者是频繁的尝试，但没有真正的去体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鼓励，哈，可能鼓励年轻人，鼓励孩子尽量的去探索自己的人生目的。然而，有时候这个探索它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会需要投入的。那个时间跟投入不一定是非常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你真的学到了什么，你真的体会到了什么。但然而，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尝试，觉得没什么感觉啊，好像没什么反应啊，好像没什么结果啊，然后就换一个吧，这不是我人生目的，换一个吧，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有很多的尝试，但并没有真正的体验，其实是这个意思。
这个部分我还蛮想要分享的是，之前也有一些学习，我有点忘了在哪里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提醒，我觉得蛮重要，刚好呼应刚刚学长说的。他说，其实如果你想要所谓要去探索自己人生的目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投注时间的成本，就是我在尝试的时候，我必须要投注足够的时间成本，而不是认为我不需要花时间，我只是大概看一下，大概了解一下，我就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的。当我连时间成本我都没有去投注的话，我其实是不能够这么快的去给自己这样一个结论啦。就是，但现在其实真的的确会有蛮多人是连时间这个成本他都不愿意投注，或者是他会用一个就是我有做过了来代表我有努力过了。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会是里面有蛮多他不一样的诠释，就是我做过了就表示我努力过了，就表示我不可以，表示我没办法，表示我现在躺平是对。我觉得这个一连串的连结跟诠释跟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想法啦，我觉得应该是说跟现在很多事情它都需要速成或是快速得到答案，如果过慢我就不想等待，或是我不想要尝试，是不是这个世代它已经自然而然养成的一个状态？有啊，我有做啊，我有投注成本，我有给时间啊，但是那是我认为的标准的够长的，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够长。
好，你讲到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我正想要说的，就是在这个时代，先开玩笑讲一个造成这种投注不太愿意投注时间，开玩笑我说，我认为跟 Foodpanda 跟 Uber E 很有关系。好，就是有太多点了就来的东西，因此呢，对于时间成本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因为这就是现在的时代，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经历的过程，我反而觉得时间成本当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有另外一个成本更重要，但是可能不一定大家在花时间的时候也会花这个成本，就是你的注意力的成本。因为现在需要深度注意力的事情，我觉得比以前少了。因为现在有太多吸引你短暂注意力的事情，
没错，
不然
没
为
错。
什么短影音会这么的红？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太长的注意力。现在，可是然而，如果人生的目的是关于自己的人生，它其实是非常需要而且值得我们花很大的注意力在上面的。因为我的人生并不是一部短。影音啊，当然我们有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人生苦短啊，人生也是一部短影音啊。但是如果我们在讲我们要找探索自己的人生目的这件事情，它非常需要的是我的注意力成本。非常有可能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可是我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我的注意力非常的分散，我一下弄那个，一下弄那个，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喜欢多工作业，好，就是我同时做很多事情，感觉自己好像很厉害什么的，其实每一项的注意力成本都不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即便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成本，你可能还是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很深层的真正的满足感。那个满足感指的是说，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现在做这些，不见得马上能看得到什么，或能马上看得到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我都非常清楚知道这是为我的人生目的在做。如果注意力成本没有花下去，花了时间成本是没有用的。
之
对。
前我们不是会说给一个人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时间嘛？可是其实就像学长说的，我上次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其实金钱小于时间小于注意力，就是注意力大于时间大于金钱。其实注意力是最宝贵的，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在我身边，但是你没有注意，从来注意力没有放在我身上，其实那个时间是没有作用的。
对啊，对，
对
你讲到
对对。
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去那个淡水河散步的时候，淡水河不是有很多漂亮的餐厅，那位置都面向淡水河，可以看到观音山。我又看到很多的家庭或情侣就坐在那个漂亮的位置上，但是两个人都在看手机。我心里就想说，如果你们两个人要看手机，是
干
觉
嘛
得这
回
里空
家
气，
看？
没有，就这里空气比较新鲜呐、啊，在空气新鲜的地方看手机，觉得手机比较好看就对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注意力成本，所以我们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下午，我的时间成本我花了一个下午，但是我花在我眼前的这个人或者我眼前的这片风景、这条河的注意力，真的有3个小时吗？可能并没有。那我为什么对这个很有感觉？是因为那个注意力成本会对于刚刚我们前面在讲的那个努力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影响。就我相信在听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可能已经很常听到，因为这句话很常见的，叫做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好，那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也就是说，方向先定清楚，再来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但然而，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先找到了一个可以努力的点，我就先给它努力下去，努力下去看看，然后看怎么样再说。也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如果只放在如何努力，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在怎么去找出方向或找对方向，那你就算努力了非常长的时间，你投入了很大的时间成本，就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会非常的懊恼说，我都努力了这么久，结果都没有结果，你看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注意力的成本更大过于时间的成本，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公式。这个公式太好了，这个本集金句之一，我一定会把它写在文字栏。所以正在听的朋友呢，欢迎你去 copy 这个公式，贴在所有你看得到的地方，因为注意力成本真是太重要了。
这个是我那时候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也是立马把它记下来的。可是我觉得要跟大家坦诚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公式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时时提醒自己，跟时时的去运用它，其实还是很容易就是会忘记。像刚刚我还是会特别想到说时间，如果不是学长提到注意力这件事，我根本已经忘了这个公式。就即便它写在我的记事本里，那又如何呢？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要去让自己，这部戏里面那个主角的确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能量去想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如何，我就像我就回到刚刚学长提醒，我们如何在自己比较有量能、比较能量的时候，我们把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有力量的东西，去把它变成一个很反射可以去提取的习惯吧？哦，对吗？就是我还很 OK、很有量能、相对健康的时候。之后，我就实时的锻炼自己，投注注意力的成本，好好的去了解这方向是否正确。当我有一天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能够反射出，哎，我其实一直在练习的方式，即便那个时候能力不好，但是都会提醒自己说，就因为他已经常常在锻炼嘛，所以就比较容易想到，然后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反射动作出来说，哎，对，我是不是应该先想想我还有什么方法，或是我的方向是对的嘛？我很努力，没有错，没有人否定我很努力，大家也都肯定我很努力。但为什么？但是不是我的方向是错的？就是这个反射动作啦，就是反射想到说，这是不是自己方向错？是不是自己注意力放错地方？这个练习是不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在我们量能不好的时候是可以帮到我们？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关于脑神经运作的 原理，因为你刚才讲说，如果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就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就先多练习一下，比如说我的注意力要放在哪里呀、啊，我的人生目的啊什么的。那因为平常有这样练习，可不可以在我比较痛苦或者我已经没有能量的时候，可以快一点的帮助自己想起来这件事？因为我平常就有在练，我觉得这个逻辑绝对是合理的啊、所以可以说它是合理的，但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违反人性啊，我觉得违反人性的意思。就是你刚前面讲健康的逻辑一样啊，就如果身体没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特别想要去保养身体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想要保养身体？就是身体好像出状况的时候，我们才突然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啊？原来我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我那个没有注意到，或者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一点？我觉得，所以这种平常能够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开始注意这件事情是非常正确，然而比较违反人性的。
那我可以回到我那18集嘛？第18集我们讲到的
对，
东西，
对
就
对对。
是平常把加上我们练社工的嘛，哈，平常就是把自己的支持系统建制好。当我们状况不好的时候，我根本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注意力要放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方向在哪里，我就是去靠近我觉得应该可以给我一些正确方向的指。
没错，这个点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点第18集来听一下这个所谓的支持系统。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你自己喜欢的支持系统的状态。好，譬如你在第18集，你会听到佳慧她会分享她平常，当然她跟朋友的往来啊，很真诚的互动啊，等等等，所以她有几个这种非常非常时期可以提供支持的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系统。那所以。我也常常跟朋友们说，你打开你的手机，如果听的朋友你现在愿意，你打开你的手机看一下你的通讯录，你的通讯录上有没有至少2个朋友是那种你觉得我如果半夜打电话给他，他一点都不会介意，而且会非常关心我的那种朋友？为什么要2个？因为万一有一个关机了，你至少有另外一个人可以
那个
打。
保险，
对对对，当然理论上，我们说真的是越多越好。就是你的这个支持系统，就是你半夜打给他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担心啊，我会不会打扰到他等等。你相信这个朋友，他是非常愿意在半夜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他是会非常愿意听你讲几分钟或甚至就几秒钟也好的话。这种支持系统，那当然每个人建立支持系统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都有很脆弱的时候，需要建立支持系统的时候。当然，我也听过有一些朋友说，因为他有非常强烈的信仰，宗教上的信仰，所以当然，如果你觉得宗教上的信仰是你很强的支持系统，这也没有问题。我们本来就没有保证说真人一定要是真人的，如果你是天上的，那也 OK。重点是能支持到你，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候。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也想要再稍微跳，是这个剧的重点，但是我想要稍微跳开一点，我们刚刚前面聊的点。就是我想要讲的是，这个剧呢，也有很多人在说，他之所以拍这个剧，有一个重点，是因为韩国自杀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其实这个剧有一个程度是叫做警
警
示
示
啊，哈，
作用，
警示作用或温馨提醒，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好，请你打哪一个专线的这个概念。但我说我想要跳开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如果有听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也会知道我们前面有好几集刚好都有讲到了自杀这个议题。那我会觉得，当然自杀是绝对不被鼓励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也要能够去理解这些在那个时代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而做了这样选择的人。我想要表达的是，不要用谴责的角度去谴责他们，而是用一个理解的角度。就这个行为本身，我们当然绝对是不鼓励的，但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他走到了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必然有他的原因，不管他那个原因是我可以同意，还是其实我非常反对的，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选择？但他都一定有他的原因。对，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的是他的那个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只是一昧的谴责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社会支持系统呢？那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就好一点呢？我觉得其实用理解的角度去，我们可能会更加愿意去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这也是我讲的注意力成本啊，就
没
是我们
错。
可以愿意多花一点注意力在我们身边的人，尤其在他脆弱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他一定 一定可以自己解决的，或者是啊，他又没有说什么，那我就等他有问题的时候再说好了啊。这个是我想要在今天的后面这里，因为这部戏它是一个以自杀出发展开的一连串的故事啊，所以这是我想要对自杀这个点再多说一点的。
我觉得看这部戏，我刚开始一开始分享也想要说的是，我觉得导演把这部戏一开始的铺陈会让我觉得很能够理解主角是怎么走到这里的。虽然他的集数不长哦，他没有花像有的剧要花什么十集来介绍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现在人没有这个耐心，我没有
对，
这时间成 本。
没有那时间。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越短的东西要把它诠释清楚是越不容易的。那我也强调，就是即便我是做这样的工作的人，我都很融入这个剧情。所以那时候有点开玩笑讲说，这部戏还蛮值得让一些如果真的有这个念头的人来看，但是他必须看完，他只看前面两集应该死更快，因为你很能够理解主角，就前面一两集他就很能够很快速让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导演其实我想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要做自杀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一定是遭遇到一个就是他真的活不下去的原因跟理由。这些大道理他不见得，因为他主角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他身边也不是谁对他，就是真的妈妈对他很好，女朋友也没有抛弃他。他可能应该也是想要表达，像学长刚刚说的，就是即便连这样状况的人，他遭遇到他自己认为过不去的坎的时候，他在那个 moment 他都还是选择没有接起他最亲爱妈妈的电话，是多么无助的一个状态，是多么不想活了。但他想要传递，绝对不要去就责或者是挞伐、谴责这些站上就是 ready 要自杀或想要去自杀或已经自杀。所以这部戏我会觉得他很棒，这点也真的很棒，就呼应刚刚学长说的，我觉得要去提醒大家，不是说我们在思考可以怎么样有更多的可能或更多的希望，不要走上自杀这条路的时候，去认为这些人是不好或不 OK 或没有用。就这部戏前面这个铺陈，我觉得也是有想要表达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听了我们这一集，听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应该是非常跃跃欲试的，很想
一定
要
要去
赶
看
快去
哦！
看这部戏，对对对。然后呢，这部戏它上了平台，它没有在 Netflix，
对，
它没有在 Netflix，所以广大的 Netflix 的朋友就要另外再去找。大家会跃跃欲试的想要去看这部剧，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当然也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可以在我们这一集下面来跟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想法是什么。好，那在结束之前呢，看看佳慧还有没有什么事你觉得今天本来你在录这一集的时候，你有想说的点，但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讲到的。
我想其实有很多想要说的，但真的是千言万语。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死亡这件事情原本就像说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想提到死亡，开心的时候我们不想提到死亡，是很应该基本我们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要讲到这件事情。但这出戏告诉我们，死亡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层的意义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爱的人心中永远都活着，即便我们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怎么让我们爱的人跟爱我们的人永远都能够记得我们，而不因为死亡而消失？我想跟那个亡灵节那个可可夜总会也很像，对，怎么样可以永远活在我爱跟爱我的人心中？它会让我对死亡这件事情赋予很不一样的意义。
好，因为你刚好又讲到了亡灵节，就让我想到之前在亡灵节的那个分享里面的时候，其实我分享了一本书，书的旧的名字叫做《与神谈生死》。那么现在它改版了，就是新版哦，新版的这个翻译者把它改名叫做《解开死亡之谜》。那么这本书其实我从2010年开始看吧，然后当然再加上这个疫情呢，这几年的时间，这个我认。 人生议题，就我觉得是死亡这个议题来找我，帮助我有很多的学习。因此呢，我只能说非常有可能的，我今年应该会开这个书的读书会。那我说非常有可能，是因为我本来没有特别觉得要开，但是刚好有好些朋友就在问，觉得要怎么样可以来共读这本书。好，所以如果听到这一集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那也欢迎你，我会写在文字栏里面，你可以在一个平台随时注意一下，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然后你也想要未来如果有机会加入这个读书会的话，我的资讯都会放在文字栏，然后也欢迎对死亡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探讨。好，今天非常谢谢佳慧来到我想问问题这边，欢迎下次有新的，如果你看到了什么很好的剧，也可以欢迎再来。那另外
好，
佳慧呢也会有她的 Podcast 频道，我们也会在这里放上她 Podcast 频道的连结，如果大家想要对佳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想要跟他连接，也欢迎可以点进去听。你的Podcast 频道叫什么名字？
心灵防空洞。
哦，心灵防空洞。好的，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多躲看心灵的防空洞，看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谢谢佳慧。
谢谢。